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提防俄罗斯野心，俄国成立波罗的海北约海军指挥中心。忧心中俄威胁，跨党派议员呼吁拜登着重海底电缆安全。澳洲从美军采购70亿澳元远程导弹。防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宣布4亿美元军援计划。美国限制在中国投资人工智能，最快选前会公布规范。大选临近，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选情略为生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德国在波罗的海港市罗斯托克启用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军指挥中心，目的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加强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御准备。当日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表示，由德国领导的波罗的海指挥官特遣部队将做好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时期指挥海军行动的准备。佩斯托瑞斯在开幕式上说，在俄罗斯持续侵略我们周边邻区的背景下，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这个位于罗斯托克的北约海军指挥中心将由一名德国海军上将领导，以及其他11个北约国家人员负责运作。而参与这项计划的国家仲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国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已加入北约。由于担心俄罗斯破坏及中共潜在的间谍行为，美国跨党派八名联邦参议员礼拜一联合敦促总统拜登下令检查全球海底通讯电缆网络的安全性。目前全球有超过400条海底电缆构成网际网络的基础，承载全球超过95%的数据流量。由于当前几乎所有的国际网络流量都经由海底电缆传输，这些电缆的位置往往会对外公布，以避免遭遇意外的损坏。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杨恩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麦菲领衔撰写的信函指出，美国必须对全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现有漏洞进行检查，包括来自俄罗斯破坏行为的威胁，以及中共在电缆铺设和维修方面的角色日益加重。他们表示，确保网络流量安全必须列为国家优先要务，并要求美国政府提出促进盟邦和合作伙伴在安全方面的整体策略。澳洲当局表示，澳洲将与美国签署一笔70亿澳元的军购协议，为海军采购 SM-23C 和 SM-6 远程导弹，以加强澳洲的空防和导弹防御力量。澳洲海军今年8月在夏威夷和美国举行演习时，由一艘船舰上试射了雷神公司标准六型导弹。标准六型导弹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海军防空飞弹，具备反弹道飞弹、反水面舰、防空等多用途打击能力。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 SM6 导弹将部署在海军的荷巴特级驱逐舰和未来的猎人级护卫舰上，强调澳洲正透过迅速增强海军远程打击能力来提升核阻力。目前澳洲和美国正致力升级澳洲北部和西部的基地，比起首都坎培拉，这些基地更接近可能与中共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引爆点。礼拜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基辅期间公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4亿美元军援的细节，并此言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当前的时间点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礼拜。奥斯汀在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我很高兴宣布美国总统拨款援助4亿美元的承诺， 要为你们部队提供更多的弹药、装甲车辆及反战车武器。目前乌克兰正与俄乌战争中面临险峻的战况，特别是国内东部地区，俄罗斯军队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当地持续推进，而这项军事援助计划是美国白宫先前宣布支援乌克兰的一环。随后奥斯汀当日亦在基辅发表演讲，并呼吁同乌克兰保持团结一致。礼拜一，美国政府公告显示，美国政府正在最后评估禁止美国在中国投资部分人工智能的规范，意味这些限制措施将在近期内公布。路透社报道，拜登总统去年8月签署行政命令，以阻止美国投资者的专业知识被用于协助中共军方。这些根据行政命令订定的规范，亦将要求美国投资者知会美国财政部一些关于 AI 等敏感技术的投资。公告显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正在审查针对中国 AI 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运算领域的对外投资最终规范。依照惯例，相关规定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公布。前财政部官员华盛顿艾金刚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布雷克提及11月5号的大选，他表示，在我看来，他们会努力在大选前公布这个消息。分析选举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星期一宣布，该机构将改变对两场美国参院竞选的评级，将宾夕法尼亚州的评级由倾向民主党转为胜负难分，并将内布拉斯加州的评级由可能的共和党转为倾向共和党。库克政治报告宣布这一评级变化之际，距离11月的美国大选只有15日时间。目前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海西正寻求他在美国参议院的第四个任期，但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对联合首席执行官戴维麦科米克就在大选前的最后关头迎头赶上。库克政治报告分析师杰西卡泰勒在礼拜一发布的报告中写话，虽然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开民调仍然显示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海西略微领先，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内部民调都显示，现在这是一场误差范围内的竞选，以一至两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在统计学上并不明显。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00移民向美墨边境推进，民调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经济、移民和犯罪。南韩不排除援乌杀伤性武器，要求北韩立即撤兵。支持伊朗和巴基斯坦军事计划的6名中企被列入贸易黑名单。飓风加剧大规模停电，白宫说古巴管理不善。中共近台实弹射击，福州机场大规模被降。美议员说南非和中共合作逼台办事处搬迁，美国不应容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024年美国大选日临近，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有 81% 的登记选民都非常关注候选人的经济政策。除了经济，有 61% 的选民都认为美国的移民问题亦好棘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的数据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有近10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10月20号约2000名移民离开墨西哥南部托加大口，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前由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他们担心两个礼拜后的美国大选结果会改变目前的边境和移民政策，令他们更难进入美国。另外，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后，67%的贺锦丽支持者和35%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堕胎问题非常重要。整体来讲， 在经济、移民、安全和外交方面，选民似乎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更有信心，而在堕胎和种族问题上，选民比较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南韩政府礼拜二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后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记者会转述，南韩政府要求北韩立即撤兵，亦不会坐视北韩和俄罗斯持续目前的军事勾结，将与国际社会合作果断应对。对于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南韩政府亦会持续追踪两国之间相关的军事合作，并视状况采取阶段性应对措施，其中可能包括支援乌克兰攻击用杀伤性武器。金泰孝指出，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对南韩安保造成严重威胁，当局会针对各种可能情况预先做好相应准备。南韩国情院上个礼拜揭露，北韩将派遣12000名特种部队士兵支援俄罗斯作战，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首批1500人据传已抵达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领取装备受训。南韩政府消息人士22号透露，南韩政府正考虑派遣情报小组前往乌克兰监视在前线支援俄罗斯的北韩部队。美国商务部21号将26个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6间中国公司，这些公司被指涉支持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武器和无人机开发计划及中共军事现代化。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肯德勒表示，将继续断绝那些试图逃避管制并作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行为的实体。这次新增的名单中还包括16间巴基斯坦、3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1间来自埃及的实体公司。其中巴基斯坦有9个实体被指控为担任已列入黑名单的先进工程研究组织的纺织企业和采购代理。此外，美国商务部同时将2间公司从清单中除名，包括加拿大的网络设备公司 SendFi 及中国的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公司。该部门表示该公司已经解散。古巴17号发生大规模停电之后，全国陷入长时间停电，奥斯卡飓风周末登陆造成至少6人死亡，更加剧了原有的能源困境，引发抗议。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20号警告将严惩骚乱行为。古巴政府将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长达62年的贸易禁运，但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亚尔礼拜一表示，古巴政府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和对资源管理的不善无疑加剧了民众的困境。古巴能源部长德拉奥表示，如果19号重连电网时没有发生两次局部停电事故，全国电网的情况本可以更好。德拉奥还表示，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已经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中华民国国防部22号表示，中国在与台湾隔海相对的福建省举行实弹演习，是共军例行年度演习的一部分，不排除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福建平潭海事局21号发布航行警告表示，平潭牛山岛沿海部分区域22号将展开实弹射击，禁止一切船只驶入。此外，福州海事局亦公布礼拜二早上在罗源湾港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平潭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牛山岛与台北市直线距离约165公里，福州罗源湾港区亦相对接近马祖列聚。台湾行政院长卓永泰表示，中共这类演习构成了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另外，综合6媒海峡都市报及极目新闻报道， 哪怕一下就多班从无锡、大连、北京等地飞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在空中盘旋后，刚被至附近的温州机场和厦门机场、福州长乐机场提示指大面积延误，航班延误比例达 100%。 因中共官方没有公布原因，引起不少揣测。南非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10月30号前迁出首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21号表示，南非代表处目前在普勒托利亚正常运作，没有说要搬。虽然南非否认要求台湾搬迁代表处背后有中共因素，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21号晚间写话，南非正与中共合作，试图迫使台湾将他的外交办事处迁出南非首都。他说美国不应该容忍南非这种行为。布莱克本呼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如果南非和中共合力欺压台湾，将南非从非洲成长企机会法贸易计划中除名。他说美国绝对不应该向将中国影响力看得比民主伙伴关系重重的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南非在1997年与台湾断裂外交关系后，与中国在1997年底建交，中国目前是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